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设计师陈野怀6月11号在英国伦敦 Lancaster House 举办以他的英文名字 Grace Chen 命名的高级女装定制发布会。继布鲁塞尔、巴黎和莫斯科的发布会之后， Grace Chen 给人一种印象，每过几个月品牌都会出现在资本云集的外国首都。这一次是在伦敦，在英国外交部所属的萨瑟兰公爵夫人的故居 Lancaster House 里。他赶在巴黎高级定制发布会前3个星期，请英国女王菲利普王子家族的 Ella Mountbatten 和与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的俄罗斯沙皇尼古拉20家的后裔 Olga Romanov 公主与职业的模特一起走秀。自从 Grace Chen 得到新的投资在上海开店之后，伦敦这场发布会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这个中国品牌进一步建设和巩固形象的重要步骤。 Lancaster House 以它的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和艺术收藏闻名于世。维多利亚女王在出席萨瑟兰公爵夫人的一次活动时，对这家人的讲究和精致印象深刻，曾经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从我家到你的宫殿来了。今天 Lancaster House 主要用于英国的外交活动。法国驻英国大使白琳说，他常来这里和欧洲政要一起开像叙利亚问题这样的外交会议，出席时装秀还是第一次。对西方来说，英国的王室成员，尤其是凯特公主，对服装业的款式总是有天然的示范作用，因为民众喜欢她，也就喜欢效仿她穿的衣服，好像她的衣服的款式象征着王妃的人格魅力，所以无论她穿什么，人们都争着和她撞衫，她穿的那一款衣服也就立刻脱销。Ella Mountbatten 和 Olga Romanov 公主在英国属于有传承、有品位的老钱阶层，他们穿 Grace Chen 的衣服，说明品牌已经找到渠道和方法，知道怎么通向王室具有消费号召力的成员，为开拓英国市场打下基础。Grace Chen 的伦敦发布会让我们感觉到，设计师陈野怀正在探索怎么样把消费者对路易威登和爱马仕的热情分流到他们那里的途径，研究如何让正在兴起的中国民族精品也开始成为世界消费者追捧的引以为豪的身份象征。对中国来说， Grace Chen 伦敦发布会不仅给市场，也给决策部门提供了新的角度来看民族精品业。精品是通过制造工艺的极致和审美的讲究来满足消费者提高生活水准的要求的。换句话说，这个产业让人们感觉到通过消费精品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如果社会上只有几个人能消费精品，这说明贫富差距太大，政不通人不和。如果精品的消费范围扩大，消费的人多了，让数量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生活越来越美好，至少让人们感觉到经济的繁荣把社会带向政通人和的境界。在中国，从宏观上寻找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来刺激内需、维护出口的过程当中，如果像 Grace Chen 这样的精品微小企业能够立足和发展，在中国国内有一个越来越好的支持环境，让品牌在国际上建立的中国民族精品形象能够从名片式的高级定制走向高级成衣，在内需和出口上同时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那么 Grace Chen 为中国政要夫人出访时定制的服装 和为中国女外交官定制的服装将更具有文化软实力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这次伦敦发布会的主题“王者风范”。请听设计师 Grace Chen 的专访。Grace 您好，这次呢在伦敦的 Lancaster House 您办了一场叫做 Divine 的时装秀，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场秀里边您做的这些高级定制的服装的特点是什么？
秀的主题英文就是叫做 Simply Divine， 王者风范。我在构思秀的就是这个 collection 的时候，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这个 location， 这个 Lancaster House， 它是伦敦的一个历史最悠久之一的这样的一个皇宫，它的声誉甚至有一度呢就不逊于这个白金汉宫，是伦敦最美丽的建筑之一。我们决定在英国在伦敦做这场秀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个各种各样的考虑，最后呢因为很有运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得以在 Lancaster House， 它历史上在我们之前只举办过一次 fashion show， 是他们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John Rochas， 我们是第二个设计师在这儿办秀，所以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其实中国跟英国的这个文化我们在某一点上是相通的，相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这个皇室的文化上，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王者风范这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跟很多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中国跟英国在这一点上特别的相通。所以我呢很想在这个秀在这个 collection 里面表达出来这种感觉，什么是王者风范。我们既然在英国的皇宫里，我要显示出东方人的王者风范来，他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与其我们去找这个差异处，我们不如来找共同点。而且对我来说，中西结合这个东西一直是在我的血液里面，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这种普世价值的这种审美。其实不同文化之间他们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在王者风范这一点上，这种浪漫色彩，这种童话色彩，唯美的这种精神是占据主要的。所以这次在风格上我们其实强调的就是这几点。这个 collection 昨天的这个秀我还是很满意的，这场秀大家的反应就是真的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一样，这个 model 走出来的时候穿上这些衣服，你不知道它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你就觉得好像真的是在经历一个很不真实的一个童话世界一样。然而这些衣服相对来说又都是非常可穿性很强的，所以这次的这个 collection 的风格的定位跟这个 Lancaster House 这个 occasion， 跟我们来宾大部分都是英国的上流社会跟皇室的家族成员，所以跟整个的这个 atmosphere 是非常的契合的。
具体的从服装上来说，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整场发布会的编排，从服装的造型上的编排您是怎么来处理的？
这次的 collection 跟我惯常用的 silhouette 这个造型还是很不一样。王者风范它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气势，这种大气蓬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这次的 silhouette， 我们这次这个外形用了非常多的披挂式的很有轻飘带舞的这种感觉的外形，跟平时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更加贴身更加显示身材特点的这种造型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我用了很多披挂式的这种外形，在面料上呢我们也用了很多透明的面料，目的就是要渲染这种气氛。透明的面料它能够给你很强的层次感，然后在灯光的照耀下它就是有一种气场，有一种这种笼罩的感觉，光辉的感觉。包括我们在用的这些装饰上面，这次颜色哈，颜色我们用的是红色、金色、银色、白色，也有一些黑色，都是非常的纯净的这种色彩，在形式感上又比较大气磅礴，在细节上又极其的精致。我们这次用了大量的手工，用了大量的细节来显示出内在的这种美，内在的这种精神的特点。所以其实我们说的这些精神上的因素最终都是要反映在设计本身材料造型用的细节工艺上，其实都要在物质层面上全部反映出来，但是最终你看见的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感觉。
那我们先从工艺裁剪面料和造型来讲啊，王者风范，您刚才讲的这种披挂 这种飘逸，其实呢是跟19世纪、18世纪，无论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对于马术的使用，生活习惯里边有马术的这么一个情节有关系，所以呢才有那种披风。今天呢骑马在生活里边运用的比较少了，但是呢18世纪、19世纪的这种对于那个时候的回顾也好，留恋也好，向往也好，处理在今天的名流名媛和精英女性的身上，您怎么处理？
你说的这个马术，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在那个年代，在18、19世纪到20世纪初，其实这个年代对艺术、对于设计可以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这个年代，现代设计的发源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尤其是英国，因为它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我呢自己从小在学习这个艺术跟设计的时候，我也对这个年代的感触也特别的深，一直到现在还深受这个影响。其实我的这种唯美的风格跟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其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一直都是致力于把传统现代化，要与时俱进的来反映出一种精神层面的这种东西，这种传统。其实呢，最终是反映到一个态度上。你说怎么把它现代，怎么让现代的这些人也有那个100年、200年前的风格，这种生活方式。那其实你不可能再去骑马呀什么的，你说你真要去骑马也不见得真的穿这种衣服。这种轻飘带舞，这种大气磅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美好的想象。
是想象，但是我觉得可以实现的。
那具体您是怎么来实现呢？是把这个飘逸的披肩这种分好几层呢，还是在上面做很多很多的今天的绣工呢？具体的工艺上的您的特点，您能解释一下？
层次感，衣服的层次感，你刚刚说的很好。层次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很简单的来讲，我喜欢做里面是短衣服，外面是长衣服的这种做法。可能大家通常里面长外面短啊，但是我总是把它反过来，我就里面短外面长。如果你有一双美腿的话，这样穿是很漂亮的，而且这个没有年龄的限制。前天的时候我们在 fitting 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十几岁的 model， 然后她就穿了一个短短的连体裤，然后外面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特别美丽的外衣。那我的朋友联想的副总裁乔健姐姐，她就说，她说，哎 Grace， 我要订这套衣服。他们两个还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身材上，还是生活方式，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我也觉得我很赞同他，我说，哎，乔姐姐，我说你是真的可以订一件这套衣服，为啥不行？对吧？就是我们经常在看 fashion show 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些衣服只是在 model 身上穿了好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作为女性着装的专家，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我们的衣服往往穿在 real woman 的身上会更好看，真是这样的。所以呢，有一天也许我可以把这个样子做给你看。我们讲的这种大气磅礴，这种随意感，是可以通过服装营造出来的。
不仅通过层次，您还通过了工艺，比方说像流苏的编织，像绣工等等，具体的用流苏的这种悬垂感，用流苏的编织，或者是用绣工，怎么样演绎您眼里的对于王者风范的浪漫想象呢？
你想一下书法，书法对我的设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实某些时候我会很不自觉地用书法的这种美学的理论来做这个设计。你想一下王羲之的书法，行书，我觉得行书跟我们的服装特别的相似，它是一种有度的这种自由，有度的这种散漫，它其实是很有规矩的，但是同时你感觉到的还是一种随意。这个其实特别好来解释为什么我经常要用流苏。我喜欢用透明的面料、飘逸的面料和流苏，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其实就是渲染，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固定的衣服外面，它有些飘动，它有些流动的东西。然后这个流动的东西其实随着你的运动，随着人而动的， 所以其实你坐在那儿站在那儿走路什么的，因为有了流苏它就有了韵律感，它就有了这种节奏，有了一种生动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经常用流苏？我们在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有一个外套，原先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外套，但是这次我就把它加了流苏，加了这个流苏之后，人的这种精气神就出来了，真有意思。这个流苏就把你的精气神 carried out， 然后这样你走路的时候马上就有了生气了，所以是很有意思。我想用书法来形容服装的这种设计是再贴切不过了。
还有我看了您对中国民国或者晚清时期的服装的再演绎，比方说中式的小领鞋的鞋襟扣啊，让人看起来虽然用的是在英国的年轻的模特，可是呢，哎，看上去的那种感觉既有一点像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却又有一点像后来和丈夫一起到法国生活的温莎公爵夫人。这一组我是第一次看见，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您是往这方面想的，还是您有另外的考虑？
你其实还真的非常理解我们的这个设计。辛普森夫人她代表的这个年代就是1910几年二几年，就是这个爱德华王子，对吧，她的老公。这个年代其实对我来说，我青少年时代是非常迷恋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新艺术运动的时代，王尔德文学的时代，对我来说影响非常的大，包括那个时候的唯美主义啊，包括那个时候的好多装饰主义。其实在我看来哈，这个年代是中西文化结合最完美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西方人其实他是突然发现了东方，他很多人在之前是不知道的，他突然发现原来东方有那么精美的东西，有那么美轮美奂的文化，他们都被惊呆了。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是东方文化大量袭击西方文化的年代，然后但是西方人他又有一种方式，他又有自己的一种方式能够化解，能够吸收这个东方文化，所以他出来的东西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是可以看到很多。所以你说像我们这次的，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一套衣服，我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高领的这个，就是其实它的形式是跟这个清代的这个旗袍非常相似，但是非常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衣服，然后它是白底上面有一些金，有一些粉红，有一些绿色，其实跟英国的这个皇宫跟他们的瓷器的色调非常相似。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本来就是东方的。我就算是不知道英国人有这些东西，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仍然是这样。说穿了，我们说的很多的英国跟法国的他们的艺术跟这个设计里面的很多的唯美的因素都是来自于中国，我没有在故意要呈现，也没有故意要做成英式的，就是中国的，是他们觉得是英式的而已。
在今天中国的消费文化特别复杂的一个状态下，也就是说在一些新富裕起来的新富阶层对于豪华的极致追求的情况下呢，中国本身在国内有一种打奢的这种舆论的导向。您本身呢，其实呢，您的工作呢是要给人提供一个更高品质的生活，更美好的想象，在每个人的有生之年能够觉得有更多的东西让他热爱自己的生活。那您的这个工作在目前这个打奢阶段的环境里边您怎么开展呢？
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的，我觉得这个消费应该是跟你自身的这个消费能力跟你的收入水平是有关系的，这个你当然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去消费。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里，消费的层级是有的，就是有高的也有低的。我们的审美是不分阶层的，是不分高低的。审美品味这个东西无论在哪一个价格定位上都是可以实现的，这个是我的一个前提。 然后第二个就是东西的品质跟它制造的成本跟它所花的这个时间精力，对吧，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是在有这个消费能力的情况下，你当然是想需要更稀缺的更加精致的材料更加完美的这样的东西，这个是天经地义的，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第三个就是奢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宽泛的一个词，奢它既是一个褒义词也是一个贬义词，我们不要一味的把奢当作一个贬义词来看。我们现在所说的很多的奢侈这种是跟这个阶段的这个社会环境有关系，有很多是一种放纵，是一种浪费，他的财富来得不正当，就给这个奢就是蒙上了很多这种负面色彩。但是另外一方面，奢它也是一种追求极致的一种表现，追求最完美的东西，追求品味最高的东西，而这个并不是一个贬义的。因为人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就是无论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在物质层面上，他都有这个自由去追求这个，只要他具备这个能力，他为什么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有人会去做最好的东西，而我们在服装行业，我们就是去做最好的东西。我们要在精神层面上，要在物质层面上去寻求跟我们志同道合的人，而这些人他一定是，对我来说，我们的品牌的风格跟我们所追求的东西不是一个金钱跟财富的堆积，而是一种升华，而是一种对艺术对生活的一种追求，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正面的。我们做起这个事情来，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
其实呢，打奢和反腐还不一样，反腐呢是不正当的收入，打奢呢给我感觉是一种在一定的特殊的时期里边，不愿意让精英阶层面对贫富差距扩大的这个社会太多的有一些外在的表达，其实是这个意思。可是呢，在产业界总有精品业，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精品业其实是产业的进步品质提升的一个前端的标志，在这种既不太愿意让精英阶层过多的有外露的象征性的符号的情况下，精品业的最标志性的高级定制，那你们怎么样才能在一个困难的情况下站住脚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刚刚说的这三点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哈。第一个，我不觉得是一个特别困难的状况，尽管就是好像不是特别的来宣扬奢侈啊什么的。首先，我都不觉得我们的衣服是一个奢侈，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奢侈。如果你了解我们做这些衣服、做这些作品的成本的话，你就知道它是物超所值的，就根本它就不是一个价格很贵的东西。你不能把它跟一般的成衣、跟我们的不同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这些成衣来比，本来它就是一个精雕细琢的、需要花很高的成本来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是你真的很喜欢它，然后你又具备这种经济能力的话，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我们是在宣扬过度消费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子。而且我的很多朋友喜欢我们穿我们衣服的人，他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衣服真的你穿了之后，而且你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还是一个很划得来的事情，就比那个很多的一次性的或者说快时尚的或者说很多看起来价格是便宜一些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大作用的这些作品了、这些服装来说，我们的倒是更长久，价值更高。所以从价值以及对这个人的生活方式的 improving 的这个方面，我们这个是一个物超所值的东西。
所以当元首的夫人、主席呀、总理的夫人出访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穿着这么美丽的中国精品业提供的服装的时候，既表现了审美也表现了工艺的时候，再看看您做的发布会，大家就知道了啊，原来这样的精品大概是从哪里来的。
对对对，是的。如果说我们说到这些元首或者说这些政要们或者这些在外交场合的这些重要的这些女性们，她们必须面对这些场合的时候，她必须要 最形象上的这种考虑哈，这种表达，其实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样的服装，就这种作品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的，因为就是要这样的衣服。你平常的衣服，你根本就显示不出这个，没有办法代表一个国家的精神。你在这种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肯定不能随随便便的穿一个衣服，或者说很普通的这样的衣服，你必然是有精心考虑过的，或者是专门制作的。所以你就知道，不仅仅是他们有这个需求，很多人都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里有这样的需求，他的工作环境里有这样的需求。所以高级定制的存在，特殊的精心考虑过的，就是在材质上和设计上都有很高水平的这种服装，是有相当大的存在价值的。
在英国，威廉王子的太太凯特王妃一旦穿哪一件新设计出来的衣服，这件衣服一下子就成为英国最畅销的款式。那这次呢，您到伦敦来做这个发布会，那我们看到有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家的小孙女穿上了您的衣服在走秀，也有呢和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的俄罗斯王室的后裔也穿上了您的衣服作为走秀的压轴。看起来好像在您的推广工作中也请了在英国的消费社会里边有强大的号召力的意见领袖来穿您的衣服。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次的这个秀两个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它的 location， 就是 Lancaster House， 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 audience， 就是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秀的主要的成员，大部分就是这个贵族跟皇室成员，它这个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的人。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征服了他们，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这些人首先是他见过无数的好东西，其实他们的品味跟他们的要求是很高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挑战这个，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的这个 collection 就比你之前的其他的你看见的好东西说不定还要更好，并且它是从一个东方国家来的，就一个中国的设计师，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上来告诉他们中国的艺术跟设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不是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子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感，所以我呢一向做事情的态度就是擒贼先擒王。你到英国你找谁？肯定是皇室。英国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皇室，就是它的贵族社会，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实际上这个就是你说的凯特王妃也好，还是他们的以前戴娜王妃也好，是他的文化的主流就是皇室。所以我们在英国的 debut， 我们的首秀就是要针对他们。
在法国呢，高级定制一家一家的缩小，一家一家的消逝，因为呢这个经济模式在欧洲现在的消费能力的现实面前呢好像越来越困难。那很多的高级定制呢虽然还撑着，但是呢在负债，有时候连工作室的房租都有困难。那您作为一个新起来的，虽然有很多经验，但是做高级定制才开始不久的一位中国的设计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市场上好多的设计师都在说要做一些能够实现自己理念的设计的话，没有金融巨头在后边支持，你根本就不要想，是不会成功的。像您这样刚刚起来，同时呢又对这个高级定制的模式充满信心，而且呢在巴黎、在俄罗斯、在伦敦一个又一个接连的举办发布会的这么一个比较看起来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情景面前，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其实处在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是在美国学习跟工作了很多年，回到中国，我们是2009年开始创办我们这个 Grace Chen 的这个品牌，并且呢很快的就专注在这个高级定制的领域。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问我说，哎 Grace， 你怎么就做了这个高级定制领域？好像现在很火呀，高级定制很火。我说我不管它火不火，对我来说是 make sense 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就是没有特别大的经济实力跟 background 这样的设计师来说，高定其实只要你有能力做最好的产品，那么这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必由之路。因为做成衣做品牌需要更大的资金，但是它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具备做最顶级产品的能力才行。那我们恰恰呢是具备了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现在在中国，我们是以中国作为立足点，然后面向世界，但是中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的市场状况跟这个时代的发展为我们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大规模去推广这个品牌，但是在几年之内就是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这种程度，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时势造英雄。我们就是在这个时代顺应了这个时代，或者说我们跟这个时代有缘分，正好是在对顶级的产品有大量的需求的时代，而又没有很多的竞争对手的年代里，我们就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真的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是对的，这个首先是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运，我们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一个正确的时代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然后你说的这个关于资本支持，关于怎么去继续发展，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听起来好像我们一会儿在伦敦，一会儿在巴黎，一会儿在莫斯科，好像哇这么多的秀，半年之内好多秀啊。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有一些是文化交流，外交部邀请我们的，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办的秀，有一些是商业秀，有一些是艺术类的秀，都有。总的来说呢，我们的 finance， 我们的公司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财务状况是很健康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引进了资本的支持，我们有美国的资本公司投资我们，但是我们并不依赖于这些投资，我们还是要坚持做一个健康的公司，在 financial 方面是很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不是用来一直乱花钱的。我虽然是一个设计师，是个艺术家，但是我非常的有商业的 common sense， 我有底线，我绝对不可以去通过花钱来建立一个品牌，我要通过建立自己的市场，通过挣钱来建立自己的品牌，这个是我的做事情的底线。可能有很多人，有很多品牌通过烧钱烧出了自己的声誉，而我们是通过占领市场，通过挣钱而得到了我们的声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的巨大的。
最后一个问题，高级定制您觉得什么时候穿合适？是要出去见人有场合的时候，像走向舞台一样换上高级定制呢，还是每天从早到晚让高级定制融进自己的生活里边更好？换句话说，您自己会不会也让您做的高级定制的衣服一天24小时陪伴着您呢？
我觉得绝对是有这样的人的，24小时陪伴着，就是一定要什么都要高级定制，还不光是衣服，有些人什么都要定制，绝对是有这样的人的。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吧，高定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他是不是够挑剔，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要求够高，或者说他完美主义的这个毛病是不是很严重。那有些人就是他穿了这个高定的东西之后，就其实我的很多的朋友跟客人都跟我说， Grace 你这个衣服穿完之后没办法再穿别的衣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很舒适，它给你带来的这种满足感是很强的。就有的时候是我们就有点像那个中了毒一样，就是你无法再摆脱它了。这个当然呢跟咱们说跟理性的消费哈，跟这个东西毕竟还是要花很多钱的，在你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在话下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容易沉迷于这种好东西里面。好东西都是会给人带来快感的嘛，那这种快感的话你肯定经常想要这种快感。这个就是说有些人的生活里是充满了定制的，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说实话是没有这个必要的，你不一定什么都要定制。那么如果你需要选择的话，肯定是在见人的时候，正式场合，你需要彰显自己的风格魅力的时候，你才穿定制，对吧？
所以想当王者的时候才穿定制。
对呀，想当王者或者说就不得不当王者，所以也有很多人是觉得，哎呀，那我就参加这个会我得要像模像样的吧， OK， 那他就必须要定制。但就往往都是这样，往往刚来做定制的人都是因为自己有一个需求，就觉得这个坎儿过不去了，我不今天没这件衣服我就没法办了，就必须得要做一件。好，那这个时候，但是一旦他穿上这个，就我们的这个品牌的魅力就在这儿，一旦你穿了一次，你真的就着魔了，你就觉得哟，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啊，那我能不能再来一件，然后再来一件，再来一件，然后就越来越觉得哦，原来定制这么好，然后他就慢慢的他就没有办法自拔了，
在过瘾的时候也上瘾了。
对对对对对，很容易上瘾的。
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